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一同来到他的脚前来思想旧约小先知书里面非常宝贵的这一卷约珥书。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约珥书的第二段，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在我们进入这一段的圣经之前，我们还是想要把前面关于追求耶和华的面，追寻耶和华这件事情，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再有一点点的补充。弟兄姊妹，如果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在主面前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先知面对着这么大的灾难，他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呼喊，在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百姓中间的领袖们要哀嚎，要寻求神。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要呼吁百姓们自己要为自己的责任尽自己所当做的代价，也要好好的悔改来寻求神。到了第十三节的时候，他讲到祭司们要腰束麻袋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断绝了。我们应该都还记得，我们说过束祭是讲到与神和好的平安，奠祭是讲到在神面前的喜乐。当我们失去了这个一个侍奉神的人，那是何等大的一个悲哀。祭司是以色列百姓的宗教领袖，他们不只是要悲哀，他们要腰束麻布的痛哭哀嚎。记住，祭司他们本来是应该带领着神的百姓一起敬拜，一起侍奉耶和华的，可是因为他们的亏欠，因为他们的罪恶，他现在的责任变成了要带领神的百姓悔改。而他们要带领神的百姓悔改之前，他们自己先要穿上麻布。旧约里面穿麻衣就是悔改的主要记号。祭司们侍奉神的时候应该穿的是华丽的祭司袍，那是一个荣耀，那是一个赞美亲近神的特权。可是当他们要带着百姓悔改的时候，他们就必须穿上麻衣。他们不只是要穿上麻衣，他们要痛哭悔改，不只是伤心，为着罪恶伤心。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很多人的悔改是为着怕罪所带来的刑罚。可是一个人真正要伤心的，要痛哭的，是为着自己犯的罪能够如此深的得罪了神。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悔改，很多的悔改是肤浅，很多的悔改是表面的。那这里他特别强调一点是要披上麻布过夜。在人生的黑夜中，就是指着人一生会碰到一些的痛苦，一些没有希望的日子，好像黑夜一般，不是很短的时间，可能是很长的时间。但是黑夜常常是人被改变，是人遇见神的好机会。 人生一定有黑夜，问题是你怎么过。经过黑夜之后，你有什么变化？如果谦卑地披上麻布过夜，在黑夜中彻底地认识自己的败坏，彻底地对付罪恶，专心转向神，黑夜就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祝福。信心的功课、舍己的功课、温柔的功课，常常都是需要经过黑夜才有的。在教会历史中，有几个圣经学者，他们专门研究圣经中的黑夜。当我们看他们所写的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诗人所说过的一句话：一夜虽有哭泣，到了早晨必然欢呼。第十四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祭司们自己经过了黑夜的悔改，自己经过了彻底的对付以后，神要求他们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做三件事。第一件事，要定出禁食的日子。这个定食的日子是要分别为圣，是为着神来禁食的，不是为着自己的减肥，也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是为着心可以归向神，甘心的放弃饮食享乐的权利。其实根据利未记16章29节，以色列百姓一年只需要有一次的禁食，那就是赎罪日的时候。可是当他们真的发现自己得罪了神，需要做这样子的功夫的时候，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这是需要宣告他们什么时候一起来做这件事。第二步，他们需要宣告严肃会。如果我们读利未记23章36节，我们就懂得，当百姓不只是需要禁食的时候，他们为着罪恶哀痛、禁食、祷告，到一个地步，他们什么工作都不能够做。这是严肃会的意思。那他们第三个要做的事呢，是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都到神的殿中来，向耶和华哀求。不只是个人单独的悔改，要团体一同在神的殿中公开的悔改，一同寻求神的赦免和恩典。这些步骤，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明白，回转归向神是严肃的事，不是随便的事。今天我们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是非常有福气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施恩座前，求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特权，并且我们也可以团体的，借着拨饼，借着喝杯，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也一起献上我们嘴唇的果子。当我们读约珥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先知约珥他非常明白，他们国家所遭遇的这些灾难跟耶和华神是息息有关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神造成了这些灾难，就好像说我们绝对不能说是上帝创造罪恶一样。可是先知却深深的知道，耶和华永远是坐着为王的。当我们这些人被罪恶污染，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许多的灾难是人造成的，然而神却使用这些灾难来审判、来管教， 也借着这些灾难提醒他的百姓，如果我们不回转归向他，将来要来更大的灾难是何等的可怕。神的目的不是要降灾难给人，神的目的是盼望借着这样的灾难让人早早的预备好，可以逃过将来那个可怕的灾难。那么到了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开始到第二十节，我们就进入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段落里面。那这个段落就是讲到主的日子与当下的关系。那主的日子与当下的关系呢，我们先来想一想，圣经里面用到主的日子这一个词总共是出现了二十次之多。这二十次里面有十六次在旧约，分别是以赛亚书有两次，约珥书有五次，阿摩斯书有三次，俄巴底亚书有一次，西番雅书有三次，马拉基书有一次。那在新约里面的四次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一次，后书一次，彼得后书一次，启示录一次。这一个词它所代表的意义乃是讲到我们的神他有一天他要来面对这一个罪恶的世界，他要来解决这一个罪恶的世界。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让我们记得旧约圣经的人，他们对这耶和华的日子许多的细节并不是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不像我们今天活在新约的日子里，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主的日子，耶稣基督要再来发生的很多将来会发生的细节，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我们知道会有被提，我们知道会有大灾难，我们知道会有阿米吉多敦的战争，我们知道有千年国度。在旧约中这一些都还没有启示出来，可是在旧约中神确实是有一个重要的启示，这个启示比这些细节更重要，那就是这一个罪恶的世界耶和华神不满意，他一定要伸手来管理这个世界。到了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就是到了主的日子，一切就要被更新了。在旧约中耶和华的日子有两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耶和华一定会审判罪恶，另外一方面呢，是耶和华必定会给义人带来喜乐与祝福。至于什么时候、什么方法、经过哪些细节都不清楚，可是神的百姓因着知道了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概念，在他们的生命中这就成了他们荣耀的盼望。旧约的先知他们所得到的启示常常都是穿越时空的，所以当他们提到主的日子是一直从他们所在的时间到世界的末了，就有一点像我们看群山一样，约珥所提到的主的日子包括了当下的灾难可以预表主的日子，包括了福音的年代以及圣灵浇灌的记录，包括了在真正的末世所要发生的事情。在旧约圣经中有的时候用审判的日子这个词来代替主的日子或是耶和华的日子， 我们读约珥书里面蝗虫的灾难成了主的日子的一幅图画，俄巴底亚书以东的毁灭，那就是主的日子另外的一幅图画，以赛亚书巴比伦所带下的灭亡又是一个主日子的图画。所以简单的说，现今生活中任何的灾难都可以被神使用，成为主的日子的一个影儿。主的日子一直都临近，审判在我们的身上是随时好像都可以发生。耶和华神透过先知让人们从眼前的灾难可以推论知道将来主的日子是很快的，而且是必定的会来到。也许有人就会问，主的日子临到是什么样子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就发现先知的回答是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这是非常可怕的一句话。全能者这个词第一次在圣经里出现是创世纪17章1到6节的中间，那是神在对亚伯拉罕启示他的自己的时候。因为亚伯拉罕与撒拉年老的时候，神应许他们要得一个儿子，神就告诉他他是全能者，他是全能的神。创世纪35章，神对着雅各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也再一次引用这个名称。约伯记中用了31次这个名称，都是讲到神的大能。路德记里面也提到全能者，巴兰在民数记里面也多次的引用全能的神这个名字。民数记24章那里的记载，以西结也明显表达这一个神他的伟大。如果我们把圣经中关于全能者的一些记载找出来的话，总的来讲，神是用着这一个名称要帮助他的百姓知道，在神的审判里面，这一位神不只是伟大，这一位神他是有能力又公正。你要知道，人间的审判有的时候是不公正的，就算人间有一些审判是公正的，他不见得有能力去执行那个审判。可是我们的神，他的审判肯定是公正的，并且他还有能力执行他的审判。新约中除了在哥林多后书6章18节里面，当他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用了这个词，其他新约圣经中讲到全能者都是出现在启示录的里面，所有的重点都是跟神的审判有关。毁灭这个字，它的字根在原文里面就是能力这个字，所以从全能者那里来，他是有能力的毁灭，这样的毁灭是非常可怕的毁灭，是任何一个仇敌都无法抵挡的。主的日子，他的审判是临近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主的审判他是公正的，在末了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跟神说不公平不公平，没有的，因为在他的面前他的审判必定是公正的，而且 他有能力执行他的审判，而且他在执行的时候，他所带来的那一个强而有力的毁灭是没有人可以逃得掉的，也没有人可以受得了的。如果我们对这圣经所启示全能者这一个在主的日子里面的审判是有这样的一点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得到的救恩，我们会有格外的感恩。因为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随时可以面对神的审判，而这个审判是如此的可怕，我们又逃不掉，我们又受不了。但是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了，我们这一些人因着信我们的主，我们不必自己去面对这个可怕的审判。神的愤怒是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真是何等有福气的人。到了第十六节，他说，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你怎么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呢？你就看一看当下的光景。你怎么知道主来的日子很可怕呢？你看一看当下的光景。生命中的灾难一直就是有两个重要的使命。第一，就是使我们知道主的日子近了。有些人很在乎，很喜欢研究末世预言，很想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回来的时候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第三步是什么。我常常劝弟兄姐妹，我说真的不敢讲是主先来还是我们先去，你花那么多时间搞清楚主要来的这些细节，还不如把这些时间摆在好好的预备迎接我们的神。等到主来的时候，你预备好了，你才是有福气的人。主的日子还有第二个重要的意义，是将来的审判是真实的。你要知道，粮食断绝了很可怕，粮食从我们眼前断绝了，不只是可怕，是加上痛苦。辛辛苦苦忙了多少的日子，要到收成的时候，眼睁睁看到这些心血一下子就被蝗虫吃得干干净净，那真是叫人无奈心碎。欢喜快乐止息了是很可悲的事，欢喜快乐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那更加悲哀。因为那说到就是连敬拜神，就是连侍奉神，我们都没有喜乐了，你能够想象人生活在地上还有什么意思呢？物质世界的粮食断绝了，可怕。心灵的饥荒，难道不是更可怕吗？我们这些人今天活在地上，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喜乐，没有平安，连侍奉神，连敬拜神都没有喜乐，都没有平安，请问你，我们活着还要干什么？第十七节，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饼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想一想，没有粮食了，可怕。但是如果没有粮食，我们还有种子的话，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可是这里说 谷物的种子，这是人们对着未来唯一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在蝗虫灾难之下所剩下的这一点点的种子埋在地底下，结果在地底下朽烂了。你可以想象中国人的老话说，寡妇死了儿子，什么指望都没有。主的日子的可怕，就是当下已经是叫人痛苦的不行了，但是主的日子更告诉人，如果没有神的救赎，人是彻底的没有希望，没有明天。耶和华的日子近了，不但是没有粮食，没有满足，没有喜乐，最悲哀的是没有希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需要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一个属主的孩子，如果没有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会没有满足，没有喜乐，没有盼望，那是最大的悲哀。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因此受到警惕，好好的活在他的面前。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先知约珥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你将来的审判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中是何等的可怕。但愿我们愿意因着这些话，我们回转归向你，我们常常来依靠你，来亲近你，好让我们在地上有满足，有喜乐，有盼望。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